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十多年前的一次正月初二，跟以往一样在兄长家聚会，当时兄长80多岁，有6个子女，儿孙满堂，人也不少，可是却没有了往年聚会的热闹气氛。原因是兄长的小女婿童生患上了喉癌，做了手术才出院几天。童生也就是我的侄女婿，那年还不到50岁。我当时见到的童生比往日清瘦了许多，无精打采，脖子上围着手术后的后医用泡沫套子，无法说话，头也无法正常转动点头，很是痛苦。亲友们招呼他时，他只能用手势或面部苦笑一下。亲朋好友们都为这年纪不大的家庭顶梁柱叹息。当时童生的家庭在农村属于困难户，父亲早逝，母亲患了精神病，无法正常生活。我小侄女嫁给童生不久，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大脑思维都受到影响。一个儿子刚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一家人就靠童生忙完农活后，又出去打零工，挣钱养家糊口。当时，童生的手术住院费都是我稍微富裕一些的大侄女解决的，但是童生手术后面临的后期治疗包括化疗等，这费用又怎么解决？毕竟靠别人支援是有限的，童生的家庭面临这种遭遇无疑是雪上加霜。我见亲友们三三两两围着议论童生的事，担心童生的病能否治好，借了钱谁还，到底有无治疗价值等等，在场的人都一筹莫展。我走进议论的人群，劝他们别太为童生的病悲观，童生是有救的，并对兄长嫂子及所有在场的人讲了大法真相。我告诉他们，童生的病确实不乐观，喉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医生也只能尽力而为，能救童生生命的只有法轮大法师父。我把我修炼前身体的状况及我修炼后身心变化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在场亲友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兄长，以前对我修炼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受了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我向他们讲了大法红传事件的盛况，举了不少我身边相信大法真相的人受益的真实例子，同时揭露中共邪党编造的谎言，诬陷诽谤师父，欺骗群众的罪恶，以及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行为等等。 我告诉他们，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个好的未来。法轮功师父就是来救人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甚至更好的人。在场的人明白真相后，纷纷表态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说，原来电视上播放的都是骗人的谎言。我走到童生和小侄女面前，反复嘱咐他俩，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有真心相信大法，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才救得了你们，奇迹一定会出现。童生虽然不能说话，但是露出微笑，用眼神表示相信我讲的。侄女对我说，相信大姑说的，你在娘家时那么多病，人受的风都能吹倒，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你的病，练了法轮功身体变得这么好。侄女后悔以前没听我的话，我安慰她，现在还来得及，善劝侄女，童生的病只有大法才能救，叮嘱他谁信谁好。我送给他们天赐红福、祝你平安等大法真相资料，还送了真相护身符，他们都很乐意收下，说回家慢慢看。几个月后，我回娘家看望童生，为眼前的一幕感到惊喜感动。童生脖子上的白色套子没了，他脸色红润，手术伤口愈合得很好。童生见到我亲切地喊着，大姑来了。虽然声音没有以前洪亮，但是口齿清楚。他兴奋地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身体恢复得很好，现在已经正常进食，没有再化疗了，只是发声有点沙哑，但不痛苦，他还能下地劳动了。我鼓励他坚持下去，好好珍惜。第二年正月初二，在兄长家再见到童生时，他身体变得比年轻时还壮，声音正常。他儿子有了工作，小侄女的车祸后遗症也好了，他母亲的精神病也稳定了，而且还申请到残疾人生活费。童生自己也找到了一份治安巡逻保安工作。亲友们看见童生及其家庭的变化，都为他高兴。童生相信法轮大法，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贴真相是救人的，所以在他巡逻时多次掩护并暗中保护大法弟子。童生全家得到大法的眷顾，在后来的日子中福报连连。小侄女和童生见到我就说谢谢大姑，我说我们都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侄女婿童生一个喉癌患者，就连医生也无力回天，然而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越活越精神，在他们当地已经传为佳话。这奇迹，这神奇，都源自于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和法轮大法的美妙殊胜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结婚后过着有如丫鬟的日子，后来还成为寡妇，而她这位寡妇如何成为贵妇，还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22岁那年，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了小我4岁的丈夫。丈夫是个不知过日子的大头孩子，一切听娘的摆布，可婆婆对谁都没有热心肠，对我也一样，背地里有人叫她冰棍儿，可全家人都得听她的。公婆总是向着儿子，我只能低声下气地默默干活。我的家庭地位是丫鬟，而丈夫则是少爷。儿子3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我唯一说知心话的人没了。一天，我和丈夫吵了几句，公公过来，冲着我就骂我娘等等难听的话，完全不顾及我母亲刚刚过世，那种孤单无望的心情，我感到生活一片漆黑。同时，我又患上了神经衰弱、重症尿道炎等病。杨家哥得知我的状况后，一气之下将我及嫁妆一起接回了娘家，并告诉我离婚，孩子归他。回娘家后，婆家那边没人理我，没人来接我，可我想孩子想得厉害，这种滋味比我在婆家还糟，我真是进退两难啊，只好又硬着头皮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婆家。1997年的一天，我拖着病体带着孩子受着欺凌度日如年的时候，本村二姐告诉我，她久治不愈的大出血妇科病 见法轮功竟然好了，他激动地说，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保护了我。我一听练功有师父保护，心里暖洋洋的，马上说我也练。走进大法修炼，读着宝书转法轮，积在我心中的委屈怨恨被大法一点一点地化解了。我从转法轮找到了答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想，既然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怎么能怨别人呢？修炼中，我一身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没了，因为病好了，怨恨心没了，我看婆家人也自然顺心了许多。后来公婆和我们分了家，我们小两口没分到房，分了一些钱，加上娘家给的一些陪嫁钱，又借了些，盖了五间敞亮气派的大北房和五间偏房，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好房。望着新的庭院，新的家，别看欠了债，心里很知足，觉得这是修大法得福报了，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跟丈夫一心一意过日子。1999年，中共发动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胆小怕事、懦弱无主见的我，心中对大法的那份坚定，在几天之内就被摧垮了。丈夫觉得家里欠债，想快点赚钱，就和别人合伙办了个小型工厂，可合伙人用非法手段赚钱，又被公安查封，钱没赚到，整日心有余悸。本来就不成熟的丈夫，内心又多了自卑，而我在法轮功同修的鼓励下，又重新修炼了。后来丈夫又找了一份推销药品的工作，本来替他高兴，后来发现他行动怪异，白天做的差事，却每每半夜三更才回家。那年我种了八亩棉花，我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每天看不到他的人影，也见不到他赚的钱。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工作上需要一笔钱，也不说详情，只是神情恍惚地向我要钱。我也没多想细问，就把一屋子棉花都买了，3000块钱都给了他。本想他会高兴的，可过了几天，他趁我去地里拾棉花，在家喝农药自杀身亡了。那一年他只有33岁，真是晴天霹雳啊。一时间村里人众说纷纭，更奇怪的是，我早晨起来捡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未署名的纸条，写着，你一定要请律师为你丈夫讨回公道。我怎么才能为丈夫讨回公道呢？告谁呢？那要花多少钱呀？费多大力呀？心如刀绞，心乱如麻的我，最后还是从大法中找到了答案。我谁也不告，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知天知，我只管修大法，做好人。我振作起来，重新统计所欠的债，凡是找上门来要债的，即使空口无凭，我都一一记下，答应还账。共计40000来块钱，40000元对我们孤儿寡母来说是个着实犯愁的数字呀。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那年我37岁，儿子14岁，有人见了儿子背地里就嘀咕，这孩子可怜呀，早晚落个爹死娘嫁人。为了不落闲言碎语，我主动辞去了职务，减少抛头露面的机会，我一个人种了5-6亩地，不管多难，从不求别家的男人帮忙干活。丈夫去世后的第一个过年，早晨6点，我领着儿子早早地去婆婆那儿吃饺子拜年，进门一看， 小叔子弟妹都在那儿，没一个人让我们娘俩吃饺子。看来他们是吃饭了。我尴尬地对儿子说，快给爷爷奶奶拜年，拜完年咱就走。当我领着儿子走出婆家门，我的泪在眼里打转，我强忍着。这时我突然想起大法师父的法，修炼人没有敌人。对，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公婆不是敌人，小叔弟妹不是敌人。一天，派出所警察在我家，把我家翻得鸡飞狗跳，最后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一些真相资料，我被非法拘留。28天后，在众亲友的营救下，我被罚款4000元后释放。回家后，我的娘家哥开口了，这是有人举报你，存心挤兑你，你要么招夫，要么改嫁，一个人过不行。我对哥说，我还是从一而终吧。儿子不忍心看着我一个人种地艰难，15岁便辍学了，和我务农一年后，又进村里的小厂子当了学徒工。儿子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又很能吃苦，小小年纪技术过硬，后来又进了城里的一个大单位，成了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工资不菲。18岁那年，有人给儿子介绍对象，姑娘高挑，面善，会说话，又识文断字，我第一眼就看上人家了，儿子也很喜欢她。我们只见了一面，媒人就传话说女方没意见了，什么时候订婚都行。村里人惊讶了，为什么这么好的姑娘愣是主动上门呢？而周围好多小伙连个提亲的门都没有，她家竟然转运了。办喜事时，亲家处处给我省着，我惊讶地发现，喜事中我没向别人借一分钱。儿媳过门前，亲家嘱咐她说，你婆婆不容易，你要好好的疼人家。从此我不仅拥有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好儿媳，还多了像亲人一样通情达理的亲家一家人。丈夫过世5年，儿子娶了一房媳妇，我们还还清了丈夫留下的4万多元的债务。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赐福，天赐良缘啊。儿子结婚的第二年，我有了孙女。那年我43岁，成为全村最年轻的奶奶。儿子和儿媳在城里工作，将孩子留给我带。3年后，又来了个胖孙子。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大法修炼的环境里，在大法中受益，在蓝天下大地上成长，成天阳接地气。他们从未打针输液住医院。我这样带娃，儿媳打心眼里满意，她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越发尊敬疼爱有加。可我和儿子儿媳还真有闹矛盾的时候。我这个人爱干活，却舍不得花钱，儿子儿媳心疼我，早就不让我种地了。我不同意，儿媳挣得多，花得多，吃穿讲究，她也愿意让我吃好点，穿洋气点，贵气点。我图省钱，竟买地摊货，这就矛盾了。最后折中，地让我继续种，但吃穿用儿媳包买。这一下我穿金戴玉，一下子打扮成了贵妇人，连屋里的摆件都是新颖别致的了。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种着5-6亩地，大家都替我高兴。 连村里不怎么熟悉的人见了我都竖起大拇指说，你守着这个家熬到子孙满堂多不容易啊，这年头有几个年轻守寡的，更别说守得这么好了。直到孩子上学时才去了城里爸妈的身边，现在两个孩子都是班上的优等生，近两年他们也不让我种地了，我才50多岁就告老了，城里乡下随便住。不过我也没让自己闲着，照顾年迈公婆的责任就算我的了，公公爱吃鸡腿我就给他买，婆婆爱吃花卷我就给他蒸，公公行医办证盖章我得去跑腿，乡邻亲友红白喜事我要去捧场，好几处宅子修修补补我要去操心，还有娘家爹老了要去疼，哥姐有事要去办，有时忙得一路小跑。所以婆婆的冰棍化了，公公的骂声没了，老两口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精神好，晚辈见我的为人处事也跟着学。每逢过年，小叔他一人做一大桌子菜不让我动手，四代人欢聚一堂，开饭前小叔还演讲一番，嫂子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你在家替我受累了，你修大法我们跟着沾光了，你把家风带正了。小叔子还说，嫂子父母老了我哥没了，往后你就是咱这一大家子的当家人，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说那好，我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小叔一脸认真大声说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那一桌子美食一屋子欢声笑语中，我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把我从苦海里捞出来，大法让我心中没有怨气，眼里没有敌人，大法让我无病一身轻，无债一身轻，家和万事兴，大法让我由丫鬟变成了贵妇，还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8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身心受益，而在大法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身边的亲人也受益多多。下面 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起死回生的奇迹。2022年年末，中共病毒疫情封城突然放开，全国上下疫情同时爆发，医院爆满，20多年患糖尿病的丈夫也被感染。12月27日，他突然出现昏迷状态，不省人事，我只好将他送到医院，他当即就被收进重症室抢救观察。接连2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丈夫意识不清，满嘴胡话，一会儿到这个山，一会儿见到那个人，全是不着边际的，平时都不提的地方。他双手双脚乱动，打了安定都控制不了，一天把针头抓下几次。头3天我都是坐在病床边拉着他的手，怕他又把针抓下，因为24个小时的针水不停。医生天天要求把我丈夫转省城大医院，不想担责。我表弟是医院院长，告诉我不能动。他打电话落实后说，省城大医院爆满，天天死人，病人还是排长队住不进去。一个星期前转院的重症患者还在观察室排着队，在这还有个主治医生，听天由命吧。只要丈夫一安静，我就把装有师傅讲法录音的 MP3 耳机放到他耳朵里让他听，告诉他主意是要强。结果奇迹出现了，3天后丈夫的情况好转，10天后他能下床了，扶着他能上卫生间，大小便能自理了。同病房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14天后丈夫出院回家了，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同病房病人的家属都三退了，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接触到的有缘人也三退了。我丈夫因为师父的慈悲救度，幸运地逃过了生死劫。本已元气大伤的丈夫因为和我一起学法，身体很快恢复。2023年7月，丈夫不听我的劝阻，和大学同学去国外游玩，临回国的头一天犯病，被送去国际医院，旅游团队如期回国，丈夫一个人在国际医院昏迷2天2夜，连人都不认识了，大喊大叫，挥着手乱打，呼吸困难，上了呼吸机，生命危在旦夕。女儿从国内辗转到国外，第二天半夜才到医院，当时她就给我丈夫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结果奇迹又出现了，3天早上丈夫就醒了，什么都知道，人也认识了，不胡言乱语了，变得安静温和。医生、护士和旅行社的人都觉得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丈夫的命，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旅行社所有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女儿给所有接触的医生、护士讲了大法真相，和院长交涉后取下呼吸机，丈夫就能自主呼吸了。医生、护士们见证的大法神奇，远远超出科学的奇迹。旅行社的员工义务在医院值守24小时，不间断轮流陪护、订房间、送餐，出入都是员工义务开车送我女儿。当地旅行社所有人员都明白了大法真相。我女儿和我丈夫回国前一天晚上，旅行社社长邀请全体员工及家属聚餐，为他们送行，非常感人。真正有信仰的国家，人真的不一样，非常善良。国际医院收费非常贵，3天花了15万元。第4天转到当地医院，也差不多1天1万。而当地人不知道住院花多少钱，因为他们是免费的。女儿知道医院治不好，住着也没用，和医生谈好， 第五天就出院了。虽然丈夫这次花了20万元，花去了家中的大部分积蓄，幸运的是摘下呼吸机的他没采取任何医疗措施，平安地回到家中，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活着回到我们身边。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丈夫又一次闯过这生死大劫。感恩伟大的师父对弟子和家人的救度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 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古代贤母的故事。一，房景伯之母。清河人房爱卿的妻子崔氏是同郡人崔元孙之女，她生性严明，品行高尚，阅读了许多书籍传记，学识渊博。他的两个儿子景伯、景仙都是他亲自传授经籍义理。景伯、景仙的学业品行都很优秀，都成了当世的名士。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每次遇到疑难案件，常常先向母亲请教。贝丘有一个百姓，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孝顺，官府打算查办此事。房景伯为这事感到悲伤，回家向母亲禀告此事。崔氏说，我听说听到的不如见到的，山民没受过礼仪教育，哪里值得责怪呢？只要把他们的母亲换来，我与他在一起生活，把他的儿子留在你身边，让他们看看你是怎么服侍我的，或许他们能够自己改过。于是景伯就把他们的母亲接过来，崔氏与他同睡一床，跟他一同用饭。景伯服侍母亲无微不至，那些儿子侍立在堂下观看。还没过十天，他们就都悔过了，请求回家去。崔氏说，这时候他们虽然脸上有惭愧之色，不知道心里是否惭愧，还应该将他们继续留在这里。这样共过了20多天，那些儿子们磕头磕到流血，他们的母亲也哭着请求回家。景伯这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最后这些儿子们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孝子。崔氏就是如此有见识、有气度，能勉励他人的一位母亲，后来寿终正寝。二，郑善果之母。郑善果的母亲是清河崔彦木的女儿，她嫁给郑成，生下了善果。郑成在讨伐尉迟迥时在战场上战死了，崔氏20多岁就成了寡妇。他父亲想让他改嫁，
崔氏抱着善果对父亲说，郑君虽然战死了，幸好还有这个儿子，抛弃儿子是不慈爱的，背叛死者是不合礼法的，我宁愿割掉耳朵，剪掉头发来表明心迹，违背礼制，抛弃慈爱，我不敢从命。郑善果因为父亲为朝廷战死，很小就被封为武德郡公、刺史、太守等。郑善果的母亲贤惠开明，有节操，读过很多文献史书，通晓治理之法。每次善果外出处理事情，母亲总是端坐在床上，在帐幕后面观察他，听到他分析判断符合情理，回去后就非常高兴，让他坐下跟他有说有笑。如果处理事情不恰当或者胡乱生气，母亲就回到家里蒙着被子哭泣，整天不吃东西。善果跪拜在床前，也不敢站起来。母亲这时才起身对他说，我不是生你的气，而是替你家感到羞愧啊。你父亲是个忠诚勤勉的人，为官清廉，恪尽职守，不曾为私事做过考虑，最后以身殉国，我也期望你不要辜负了他的用心。你年纪很小就成了孤儿，我只不过是个寡妇罢了，有慈爱却没有威严，致使你不懂得礼仪训诫，怎能担负起国家大业呢？你从儿时就承继祖上余荫，地位高达伯爵，这难道是你自己得到的吗？怎不思量这事，却随意发怒，心里只想着骄横玩乐，败坏公家的大事。对内而言，这是败坏你家家风，或者失去官爵；对外而言，有损国家法度，会犯下罪恶。我死之日，还有什么脸面在黄泉见你的先人呢？郑母经常纺纱织布，夜很深了才睡觉。善果说，儿子被封侯开国，已经官居三品，俸禄足够用了，母亲为何还要这样辛劳呢？郑母回答，哎，你已经长大了，我以为你懂得天下的道理，今天听你这话，原来还没懂啊。你现在的这些职位俸禄，是你父亲牺牲性命而赐予你的啊，你应当将财物分给亲戚们，作为你父亲的恩惠，妻子儿女怎么能独占这些好处，当作自己的财富地位呢？况且司马纺织也是女人分内的事，上自皇后，下至士大夫的妻子各有规定，如果抛弃纺织，那是骄奢淫逸，我虽不懂得礼制，岂能自败名声呢？郑善果的母亲从守寡开始就不使用脂粉，经常穿大链做的衣服，大链就是粗糙厚实的丝织物，属粗薄范畴。她生性节俭，若不是祭祀或款待宾客，酒肉从不随意摆放在面前，他在安静的居室里过着端正的生活，不随便走出家门，不是自己亲手制作以及庄园出产的或者俸禄赏赐得到的东西，他都不准拿进家门。郑善果历任州郡长官，都是自家供给饮食，送到衙门中食用，公家官府供给的东西，郑母都不允许他接受，全部用来修造官府房舍或分给下属。在母亲的教育下，善果严格约束自己，被人称作清廉的官员。 皇帝派遣御史大夫张衡去慰劳他，考察后其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皇帝召他进京，授予他光禄卿一职。听众朋友，这两位贤母的故事是否很令人感佩呢？好，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